美韩官员举行会晤，讨论建立防御体系，应对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认为，当局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打压是其统治危机的体现。美国官员和专家指责中国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2015年3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日两国高官本星期将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安全对话，这是两国关系恶化3年来中日首次恢复安全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消失10天后终于露面，并立刻宣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以色列星期二举行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连任第四届总理。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大约600万以色列人有资格参加投票，选出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人一起投票，争取连任总理。
为了防止左翼政党力量的兴起，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缩小分歧，投利库德集团的票。
但是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保守党利库德集团比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艾萨克·赫尔佐克领导的中间偏左联盟落后几个席位。赫尔佐克在特拉维夫投票，他表示自己将扭转内塔尼亚胡的政策。
这次选举将在改变和希望，或绝望和失望之间做出抉择。那些希望继续走内塔尼亚胡道路，选择绝望和失望的人，可以投他的票。但是那些选择改变、希望和以色列真正美好未来的人，请投我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赋予我这个使命，我将全力为以色列组成一个优质政府，改变方向，让以色列走向更好的未来。
两位候选人预计都不会赢得61个议席的绝对多数，双方在竞选的最后几天都尽全力同共产党、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以及正统的犹太人集团等较小政党结盟，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内塔尼亚胡3个月前放弃了他的资深盟友，要求举行这次选举。分析人士说，选举已经变成对这位总理领导能力的一次全民公投。投票前，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他早先对巴勒斯坦国的立场。他星期一表示，如果连任总理，他将绝不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赫尔佐克则认为，以色列应该同巴勒斯坦人谈判。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核谈判呢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呢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说，目前不清楚是否能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框架协议。那么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伊朗仍然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而且必须的选择。星期二在缅甸，一个缅甸法院的判处一名酒吧经理及其2名同事2年半的劳役和监禁，他们的罪名是在一张广告单上使用了佛像。法官说，这样做是对佛教的侮辱。去年12月，这张广告单出现在脸书上，推销维加斯特罗酒吧的饮料和电子音乐。那么广告单上的这个佛像是色彩非常浓烈，头戴大型耳机。后来这张广告单被一则道歉启事所取代。仰光的这家法院作出判决，新西兰公民布拉克伍德和2名缅甸人因为侮辱宗教而服2年的劳役，并因为不服从一名公职人员的命令而入狱3年。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正在为访问美国做准备，这将是他作为中纪委书记的首次出访。 王岐山普遍被认为是第二有实权的领导人。王岐山筹划并且监督展开的中国空前的反腐运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成员以及多名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在今年年底之前将驻阿美军缩减到5500人的计划。美军将领们请求将更多美军部队留在阿富汗，阿富汗则对这一事态表示了欢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塔宁在纽约对记者说，在美阿战略伙伴框架内，美国有必要对阿富汗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估，重新研究和调整撤军计划的细节。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回来。首先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在三八妇女节前夕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他们是在北京、广州和杭州等地分别被逮捕的。这些活动人士到底做了什么而被指控寻衅滋事的，他们目前的情况怎样？我们邀请北京律师燕欣通过电话介绍案情的最新发展。燕欣律师你好。
你好，
叶欣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先纠正一下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那个一个法律词语。
嗯，
因为他们实际上现在这五个人的情况只是被刑事拘留。
啊、哦，不是正式逮捕，
还没有正式批捕。对，对，没有被逮捕。
好，谢谢。那么这些活动人士是因为做了什么而被指控这个寻衅滋事罪的？
目前我掌握的信息应该是三八节的这个贴的这个活动，就是计划搞一个反公交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倡导。
嗯，
但是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嗯，那么他们这几个人是分别在，刚才我们注意到的报道是他们在三个地方分别被逮捕的，是几乎是在同时吗？
分别被抓捕，只能这样说。
嗯，
并不能叫分别被逮捕。
是
啊，对，差不多是同时吧。
嗯，
3月6号到3月7号这一段时间。
嗯，那么有没有代理律师在他们被拘捕以后和他们见过面？那么最后的审判，
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是，应该是五个人都已经委托了有代理律师，其中有四位已经律师已经会见了，包括我本人在内，已经有四位律师会见过了。
嗯，那么他们最终的审判和量刑的前景如何？
目前我们从律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我的当事人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
嗯，
对于其他当事人的情况的话，只能由他们律师就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来进行评述。我个人认为李婷婷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
嗯，好，感谢北京律师燕欣通过电话接受采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继续。好，我们目光转向中日韩。中国、日本、韩国外交部长将于星期六在韩国举行外长会议，这是三国外长自2012年4月在中国举行会谈后，时隔3年再次会谈。三国外长届时将就何时实现三国首脑会谈展开对话，预计朝鲜的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也将成为会谈的议题。自2012年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后，中日关系 急剧恶化，导致中日韩外长会谈一直未能举行。在日韩关系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两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但至今尚未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而安倍晋三去年11月在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时，虽然与习近平见面，但两人握手时，习近平看上去表情十分僵硬。日本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三国首脑峰会是否能最终举行，将取决于今年夏天日本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内容而定。日本外务省的网站星期一公布了一张中国1969年发行的将钓鱼岛称为尖阁群岛的地图。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并没有就尖阁诸岛采用钓鱼岛这一中国的称呼，而是标注为尖阁群岛。
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尖阁群岛，而不是中国所用的钓鱼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一些关于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尖阁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这版地图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说，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张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尖阁诸岛位于东京以南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个星期四，中日两国的高官就将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安全对话。这是两国关系恶化3年来中日首次恢复安全对话。中国民政部长李立国2天前出席会议访问日本时，也与日本官员确认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共识。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来谈谈中日关系的最新的发展。戈兰，你好。
林子你好。
我们注意到，就在李立国中国的民政部长访问日本的时候，同时中国因为正在开这个两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的闭幕会的这个记者会上警示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那么日本是怎么样看待似乎中国改善中日关系这样的一个好像似乎有一点矛盾的这样的信息？
好，对于中国高官恢复访日和这个和日本对话，那么大部分的日本主流传媒都认为这是在执行去年11月中日达成的改善关系的4项文件精神。但是呢，其实日本的官民的都这两天都显示呢，有些捉摸不定中国为什么有一些这样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基本上是采取在静观的这么一种状态。这几天日本的主流传媒都没怎么评论这种两个矛盾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在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的这中国通之间有一种看法，就认为说，中国现在呢会在自己需要的领域里，需要日本的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和日本沟通，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专家之间的看法。林森，
戈兰，那么在这个星期四，中日两国的之间的这样的安全对话就要开始了。那么有关于这次安全对话，日本方面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说日本方面可能会有哪些主要的关注？
好，日本现在主要是想向中国要求中国说明增加军费的开支是在哪些具体的事方面，另外要求中国说明在军费以 没有算在军费之内的其他的实际开支是多少。那么同时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日之间已经说了很久的，就是希望敦促中国建立海上联络机制，来防止中日双方的军事冲突。同时呢，日本呢也会向中国解释就是集体自卫权的问题，那么来观察现在为了执行集体自卫权，日本正在设法就是建立这个法案，安全保障的法案，看看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说的，日本也把握不定中国现在的这种矛盾，那么所以呢也想看看中国在这对话里面表现出对日本的外交态度是怎么样。林森，
刚才我们也以前连线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日本啊对中国的两会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了，比如说中国的反腐啊、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日本对这次中国的两会有些什么样的评论？
在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和李克强曾经在这个战后七十周年的问题上有警示过日本这样的发言。那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呢，已经再三的表示了他不愉快的这种态度。他针对中国说，日本是一个七十年来是一个民主尊重人权的法治国家。那么大部分的日本的主流传媒是认为说，其实中国这样的这种说法呢，是在牵制安倍今年要准备发表的安倍谈话。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在日本呢现在还不是作为一个主要关注的呢，还是讨论议论的比较多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特别经济，在经济方面呢，对于中国这次现在的就是减速的问题，就是新常态的问题，那么日本也很担心，因为会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现在占了整个出口的18%，所以觉得中国可能经济减速的话会影响到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觉得就是中国的经济这样情况下，而且两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对策，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这是政治问题。那么最关心的还是政治问题。政治上呢，他们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已经从一党专政变成了好像是习近平一人专政这么样一个现象。那么他们这种看法是从李克强的那个记者会上的李克强的表现显得非常的谨慎，尽量避免自己的色彩。那么这种样的情况，也有一些日本的记者观察到，在两会上主席台上倒水的那个场面，后面也有增加了监督的人，就认为说现在这种情况是可能是党内的这个斗争超越了日本想象的这种权斗，超越了日本想象的范围，所以日本认为说中国的政治是不是安定也有疑问，现在比较多关心的是这些方面的问题。林森，
好，谢谢戈兰，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消逝十天后终于露面了，并且立刻宣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政局仍然暗潮汹涌。那么，普京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这次大规模的军演究竟是针对谁？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谈谈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白桦，你好。
林森你好。
这次俄罗斯举行的这个军演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军演是今年这个年初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他们这个发布的这个消息呢，大约有这个40000多人参加军演，然后这个战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的数量能达到这个110架， 然后呢出动的这个水面舰艇呢能有这个40多艘，还有这个15艘的这个潜水艇参加这个军演。军演呢主要动员了这个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还有部分的这个西部军区的部队。那么今天刚出来的消息说呢，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还有这个南部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也参加了，开始参加这个军演。另外呢军演呢还涉及到在车臣举行，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康特空军基地也在举行军演。然后呢在这个远东地区呢，俄罗斯东部军区就是主要针对中国的这个军区呢也同步的开始举行这个司令部演习和这个通讯部队的演习。所以说呢可以看出呢，就是说在这个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紧张开始对抗，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乌克兰同西方对抗的这种情势下呢，俄罗斯并没有忘记这个对中国的警觉。另外一个就是值得观察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最近这个两三年以来呢一直在这个俄中边境啊举行这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军演。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俄罗斯同西方这个对抗这个背景之下，把更多的这个军事资源转移到西部这个背景下，今年呢俄罗斯是不是还会继续在这个俄中边境举行这个大规模军演的，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林森，
白话，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次刚才你谈到这个军演的规模是很大，有4万人参加，那么它和以往的这些演习啊，到底今年有什么不同？它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另外，这个军演啊，就是和俄罗斯现在目前国内的这个政局是不是有联系？和现在大家都推测的普京的执政的地位是否巩固这个问题有没有联系？
军演的一个主要看点，根据他们俄罗斯官方的这些传出来的消息呢，他们主要集中在这个北极地区，主要是检测这个从俄罗斯中部地区向北极投送这个兵力的这种能力。因为俄罗斯在去年年末呢刚完成了对北极这个极地部队的这组建和极地司令部的组建，他也想检测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目标可能就是针对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呢现在乌克兰部队已经进入这个全面的这个戒备状态。乌克兰总统的这个一个助理卢茨克他昨天表示，他说的普京呢有可能在这个4月份、5月份呢下令这个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有很多这个不好的经验，就是说通常都是在这个大规模军演结束之后呢完成这个进行这个入侵行动。比方说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入侵，都是在这个军演之后举行。至于说军演同俄罗斯内部政局的联系呢，那么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说现在普京政权正面临了很大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一个原因呢，就是同西方的对抗。为了减少和这个消除同西方对抗，那么就是如何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现在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临着一种骑虎难下的这个局面，他如何体面的撤出乌克兰呢，是摆在普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难题。那么所以说有一种分析认为，就是说不排除啊普京有可能下令进攻乌克兰，然后占领更多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呢，同乌克兰同西方谈判，然后如何体面的这个撤出乌克兰。那么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俄罗斯呢确实是存在着普京政局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具体这个究竟危机到什么程度，现在说也说不清楚。因为普京政权呢跟这个其他这个一些集权体制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他这个很多成员，大部分成员都是过去的这个克格勃的这个军官，所以说他们这个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各种分析现在来看呢，就是肯定说普京内部他们这个体制内部呢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至于说这个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楚。另外一个来看这个普京政权是否稳固的一个指标呢，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未来在近期之内呢，这个总理梅德韦杰夫他的地位是不是能巩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因为根据俄罗斯宪法呢，在普京之后呢，梅德韦杰夫是第二号的人物。
好， 谢谢白桦。这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说，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我们来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重要私营机构的网络系统频繁被攻入。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多次指出，中国是这些网络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12号主办的中国防务安全年度研讨会上，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乔·麦克雷诺兹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
网络侦察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也就是他们为了渗透但不瘫痪我们的网络系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招致我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又能得到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时极为有用的信息。
美军的作战系统和国家一些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担任国防部情报分析员的约翰·科斯特洛说，当中国判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制人。
只有当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才会先发制人，发动网络攻击。第一，战争不可避免；第二，非常合理的预测自己能实施可以遏阻对方的打击；最后，中国自己的信息网络遭受打击的几率接近于零。
科斯特勒说，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先发制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中国可以立即关闭与外界的网络边界线，避免自己的网络系统遭受回击。至于先发制人能否有效打击对方关键的网络系统，科斯特勒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会阻止中国采取行动。
你永远不能100%确定先发制人的有效性，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不出手，至少他们会尝试一下。万一这项战略不成功，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讨论会的主持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詹姆斯·路易斯说，中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战斗力，这让他很担心中国会贸然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3月13号在美军网络司令部说，美国决心捍卫网络开放与自由，并对那些偷窃信息和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作出有力的回应。尽管受到美国的指责，中国政府自称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耀毅。
是，林森林好。下个小时我们有两个话题，一个跟外交有关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跟缅甸之间最近发生的一些冲突，就是这个缅甸的政府军呢在这个打击他们所谓的果敢的这个反政府武装的时候，有几枚炮弹落到云南，并且炸伤了好几位的这个中国的平民啊。所以这是否会引起中缅之间的进一步的这个关系的紧张，或者是说尤其现在中国已经派出战机在边境巡逻了，那么到底这个果敢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对缅甸的重要性是如何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请专家来做分析。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是看到最近这个中国最高法院周强呢在两会的时候就提出来，这所谓的国家赔偿还有冤假错案呢，在去年总共拿出了1.1亿这个人民币呢来赔偿那个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包括这个内蒙古青年的呼格啊。所以说到底中国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到底有多少的冤假错案？那么中国一直说要这个依法治国啊，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冤假错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做讨论。
好，谢谢杨怡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星期二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大学必须是不受约束的，可以自由提出和讨论问题的地方。福斯特在清华30分钟的讲话中说，知识出于辩论、分歧和质疑，出自于认识到每个路径必须是开放的，因为每个路径都可能产生答案。他还说，大学必须培养这样的辩论，因为有探索的学术自由才会有发现，而学术自由是定义大学基本性质和价值的核心。新加坡政府星期二说，李光耀的病情因发生感染而加重。李光耀被广泛视为现代新加坡的创立者。2月5日，李光耀因患严重的肺炎而住院，此后一直使用呼吸器。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目前在使用抗生素，医生在严密地监视病情。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纷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美国则对这个投入了500亿美元的项目持抵制的态度。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 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巴勒斯坦正密切关注星期二以色列的议会选举是否可能出现任何有恢复以巴和谈并进一步促进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改变。争取连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当选，他不会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态度招致了对手和巴勒斯坦的批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明确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以色列从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撤离。
我认为不管是谁，只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或从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就是向攻击以色列的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让步。这是过去几年的一个现实情况。那些还不明白的人是把他们的头埋在沙里。
内塔尼亚胡呼吁选民支持他的利库德党，称他的对手齐皮利夫尼和伊萨克赫佐格是懦弱的领导人，会屈服于国际压力，让以色列重回1967年前边界。赫佐格表示，以色列应该与巴勒斯坦进行协商。
看看这份政治地图，我们说的是合并绿线以外的大片定居点，例如古什埃奇翁。在我看来，古什埃奇翁与特拉维夫一样的重要，但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确保边界安全和囊括古什埃奇翁，我们必须采取外交手段和巴勒斯坦商谈，交换土地，承认事实。
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选举喜忧参半。
以色列人将通过选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有责任选择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社会的政党。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名官员说，以色列右翼政党根本不想要和平。
内塔尼亚胡今天的说法显示，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将通过扩建犹太定居点来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这种做法只会阻碍有关耶路撒冷的协商，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
一些巴勒斯坦人说，不论谁赢得议会选举都没有任何差别。
我不在乎谁赢，但重要的是胜选者必须了解人道主义与和平以及保护以色列和阿拉伯民众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克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恢复和平谈判，他说以巴两国并存是结束中东冲突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星期二在首尔与韩国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了磋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召开两会期间，当局试图通过立法来严格控制与海外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并拘留了5名妇女权益维权人士。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当局对中国公民社会、民间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严厉的打压，是他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体现。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的整个体制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知名的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尽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也承诺要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但是他真正要做的则是集中权力。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滕彪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集中权力想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基本上也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不需要有什么这个犹豫，就是他集中权力在他一人之手，他就是要保持这个一党制，保持这个红色江山，不但要加强党的控制，而且要加强这个红二代太子党对整个全国的控制，所以就是整个的方向，他想要走的道路就是和民主、自由、宪政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他看来，中共畸形的政治体制以及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做法，使得他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就是这个体制所积累的这些矛盾，所造成的这些冲突，都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积累下来了。那一定会在未来某一个时刻爆发出来，那对整个这个体制是一个就是不定时的这个炸弹。
这位在2003年被中央电视台和全国普法办评选为年度10大法治人物的律师说，中国当局的打压实际上体现了他的脆弱。
所以我的判断是，他加强对中国公民社会、对民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这个镇压，也是他自身统治危机的一个体现。因为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像欧洲啊、美国呀、他是真正的自信，他可以允许反对党允许媒体自由的来批评政府，这个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等等，那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真正的活力。
滕彪博士与去年参加6.4研讨会而被抓的知名律师朴志强是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分析了中国当局为什么抓捕朴志强这样的知名律师。
一方面，习近平他采取的这个镇压民间的策略和之前不一样了，他的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抓人的门槛降低了。以前很多像这个很多能够活动的像这个船只行啊、丽人图书馆啊等等，现在都几乎没有活动空间，都被取缔。以前像朴志强这样的律师就安全的，现在也就被抓。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也就是抓朴志强也是算总账，包括抓其他的一些维权人士也是一样。
滕彪博士说，当局对朴志强算的总账，包括他代理的谭作人案、西藏、新疆的案件、艾薇薇案件，也包括他实名举报周永康在废除劳教当中的角色，对双规制度的挑战，以及对共产党的西藏、新疆等政策的公开批评。
这些东西单独看可能没什么，但是把它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 所以当局就是给他安了四个罪名，其中有三个罪名是就是从网上找出来，他30条微博来给他安了三个罪名，这就是要对他这个下狠手，但是将来审判的情况，如何还不知道。
现年41岁的滕彪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获得过多项国际人权奖。他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在2008年3月遭到北京市安全部门的绑架，被秘密关押了2天2夜。同年12月被中国政法大学停课。2011年2月，滕彪再次遭到绑架，失踪了70天，并受到酷刑的折磨。去年6月，他不顾当局的施压，坚持参加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并发表演讲。去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以他出国逾期不归为由，将他除名。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许多分析人士说，德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他们举出柏林带头解决欧洲金融危机的例子，还有为停止乌克兰的战争而做出的外交努力。不过，仍然有一些专家质疑德国是否具备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条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的报道。
欧洲经济巨头德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它是世界上第四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对美国和中国来说，德国代表着欧洲。在华盛顿，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安妮特·霍塞尔说，德国在统一的24年之后，成为美国最宝贵的欧洲合作伙伴。When Kissinger
was asking the famous, 当年亨利基辛格提出欧洲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著名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号码在柏林。
德国虽然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他并不愿意在更重大的全球事务中出头，这是斯蒂芬·萨伯的看法。
他只把自己当作经济大国，而不是军事或战略大国。
但问题是，
德国是否会改变只关心贸易的贸易大国地位，还是会做出调整，制定出真正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
萨伯承认，德国走向大国宝座的道路充满障碍。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是按照柏林的条件处理的，但是5年的痛苦紧缩措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左翼激进力量和右翼民粹势力趁势做大。萨伯说，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抵制德国的解决方案。
我想这里有一定的傲慢成分，你们应该跟着我们走，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跨大西洋关系中心的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在德国影响上升之际，正值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抗俄罗斯之际，也是西方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造成的安全威胁之时。
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动荡以及中东的一切动荡，终有一天会交织在一起，对欧洲本身造成影响。所有这一切会反射回西欧，不管是以人员流动的方式，还是以影响欧洲核心的各种不良东西流动的方式。
欧洲家门口的这场危机促使柏林加强了安全姿态。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莱恩纳德·布迪科夫说，德国军队正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中发挥着中间作用，这支部队是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而建立的。
And the Germans, who are never very eager,
从来不愿意在军事上卷入的德国，向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派出了军队，帮助那些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
德国打破了二战后的另一个禁忌，向抗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专家说，德国的全球经济力量取决于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秩序是西方战略力量维持的，而德国正在为这一力量做出贡献。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一本新书和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国际机场内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展览，展出了一系列凸显美国最具历史意义和重要文化内涵的名胜古迹。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国家地理杂志的获奖摄影师一道，重游了他在弗吉尼亚州最喜欢的几个地方。
The picture
摄影师肯尼斯·加勒特获得了一个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拍摄任务，即拍摄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宗教古迹和名胜。他从宾夕法尼亚州的格底斯堡，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启程，然后穿过马里兰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来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这段长为290公里的路线被称为穿越神圣地国家遗产区域之旅，因为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块区域创造的历史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地区。
我们的书叫做《神圣地之旅》，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了精神上的意义。
在这个弗吉尼亚战场上，加勒特拍摄了一名塔斯卡洛拉印第安人纪念12000名在部落冲突中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场景，这发生在英国移民者到来很久之前。
他抽取了和平烟斗，当烟雾升起时，他与他的祖先进行交流。
另一个具有精神重要性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附近的奥特兰兹种植园，这里曾经拥有该区域最多的奴隶。现在这座19世纪初的大房子由美国国家历史建筑保护信托会所有，是历史古迹得到很好保护的一个范例。
这里的负责人不得不很努力的工作，才能筹集足够的资金，使这个地方能够维持下去。这幢大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故居，但是也是古迹保护成为经济引擎的最好例证。
这条神圣地路线穿越了一些最重要的南北战争战场，包括弗吉尼亚州的马纳萨国家战场公园和被很多人认为是内战主要转折点的战役发生地格底斯堡。
对我来说，站在这片森林的边缘让我非常感动。当年罗伯特·里就在这里要求他的士兵走出去进入那片麦地，结果是被大炮和火枪像割草机割草一样被打死，有50000人死于持续了4天的战斗。想到我们会站在那儿朝自己的兄弟开火，这让人感到震惊。
神圣之地的大部分路线因为它壮观的自然美景而为人所知并受到保护，就像这个距离奥特兰兹种植园不远的山谷。
这个山谷里的大多数房子能够追溯到18世纪晚期，与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同时期。这片土地在之后的20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我们希望它保持不变，这样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我们刚踏足这片土地时的样子。
加勒特的很多照片都收录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这些照片现在在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弗吉尼亚州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举行的一个新展览上展出。凯特·麦格尼斯·怀亚特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的主席，该机构出资让加勒特拍摄这些照片，来激发美国人和游人了解更多这个国家历史的兴趣。
我们现在与350个有伙伴关系的组织合作，让参观者更容易来到这里，帮助分享那些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
出这本书的想法是进行教育宣传，让人们受到启发，想要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历史。当他们知道更多的历史，他们更有可能投入到保护历史中去。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报道，由海伦播报。
石墨烯是矿物质石墨中的一种，由于性能独特，被称为是21世纪的材料。一些美国公司已经把石墨烯用于先进的技术产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石墨烯经常被说成是只有一个单原子厚的碳层，有着严格的几何结构和一些非常特殊的性能。它比同样厚度的钢坚固100倍，导热导电效能高，而且几乎是透明的。
This material has so many potential.
这种材料有很多可能的用途，一开始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福尔贝克公司副总裁丹·舍福尔说，纯石墨烯很难生产，不过纯度稍低的石墨烯则可以生产，而且仍然保持了它的很多性能。
这种产品不能是纯净的，不能是100%的单片，不过我们生产的石墨烯的纯度超过80%，这种纯度是惊人的。
如果把石墨烯和颜料混合起来，你就可以打印出既有弹性又能导电的部件，比如射频识别电路的天线等。产品开发小组的经理路易斯·布鲁克斯说， 石墨烯还适合用来生产可穿戴式电子服装。
你可以把它丢进洗衣机，也可以放进烘干机里，它都没有问题。和你的其他衣服一样，它也可以承受日常穿戴造成的磨损。
这种新材料还有一种特殊用途，即用来制造格外敏感的麦克风。工程师雷·索罗说，这层不到一微米厚的石墨烯薄膜可以捕捉到其他薄膜无法感受到的震动。
It has a working range.
它的收音范围在不到一赫兹和两万赫兹之间，人类的耳朵只能听到15赫兹到2万赫兹的音频，所以远远超过你能听到的一切声音。
石墨烯薄膜通过振动形成的不同光线反射来收集音频，因此不会受到无线电和磁场的干扰。索罗说，石墨烯薄膜可以承受振动和高温，而且制造成本低廉。他预计汽车工业可以用它来检测引擎的健康状况，而造价大概不会超过300美元。美国之音普蒂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你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洁又带来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春天。 Spring has sprung, Spring has sprung, Spring has sprung, 春天来了。 It's finally warming up in New York City. I think we can finally say Spring has sprung. 纽约终于暖和起来了，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宣布春天来了。It was so nice out today. I agree. Spring has sprung. 今天外面很暖和，我同意。春天来了。In like a lion, out like a lamb. In like a lion, rah! Out like a lamb. In like a lion, out like a lamb. 来如猛狮，去如绵羊。The first few days of March were really snowy and cold. But you know what they say? In like a lion, out like a lamb.
三月初那几天特别冷，还下雪了。但是你知道俗话说得好，来如猛狮，去如绵羊。
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意思？If March starts off with really bad weather, then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 weather will be really nice and sunny.
如果三月初天气不好，那月末天气就会很好，很晴朗。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四月雨绵绵，五月白花颜。
There's a saying for April too. It goes like this.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四月也有一句谚语，说的是四月雨绵绵，五月白花颜。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s spring sprung in your city? OK, 拜拜。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的画面，我们来看星期二以色列是选举日，放假一天，一些特拉维夫的当地人就趁机在海滩休闲享受阳光。 和海浪。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3月1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上周五，缅甸军队呢与北部果敢地区的武装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几枚炸弹落入中国云南，并且造成多名的平民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有责任、有能力坚决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但是缅甸政府则提出阴谋论，认为是果敢武装分子故意挑起中缅的矛盾。这次的事件呢，是否将来影响中缅的关系？而为什么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对果敢访政府武装的态度如此不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来做讨论。
另外呢，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两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2014年中国政府拿出1.1亿元人民币来赔偿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一个自称法治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冤假错案呢？1.1亿的国赔能否让蒙冤者及家人获得抚慰呢？节目中呢，我们也将带大家关注。
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时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姚一，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国际要闻。以色列星期二举行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连任第四届总理。来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大约600万以色列人有资格参加投票，选出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人一起投票，争取连任总理。
为了防止左翼政党力量的兴起，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缩小分歧，投利库德集团的票。
但是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保守党利库德集团比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艾萨克·赫尔佐克领导的中间偏左联盟落后几个席位。赫尔佐克在特拉维夫投票，他表示自己将扭转内塔尼亚胡的政策。
这次选举将在改变和希望，或绝望和失望之间做出抉择。那些希望继续走内塔尼亚胡道路、选择绝望和失望的人，可以投他的票。但是那些选择改变、希望和以色列真正美好未来的人，请投我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赋予我这个使命，我将全力为以色列组成一个优质政府，改变方向，让以色列走向更好的未来。
两位候选人预计都不会赢得61个议席的绝对多数，双方在竞选的最后几天都尽全力同共产党、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以及正统的犹太人集团等较小政党结盟，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内塔尼亚胡3个月前放弃了他的资深盟友，要求举行这次选举。分析人士说，选举已经变成对这位总理领导能力的一次全民公投。投票前，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他早先对巴勒斯坦国的立场。他星期一表示，如果连任总理，他将绝不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赫尔佐克则认为，以色列应该同巴勒斯坦人谈判。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朗核谈判呢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双方正在努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损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一说，目前不清楚是否能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框架协议。那么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伊朗仍然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而且是必须的选择。星期二，一个缅甸法院判处一名酒吧经理及其两名同事2年半的劳役和监禁。他们的罪名呢，是在一张广告单上使用了佛像。法官说，这样做是对佛教的侮辱。那么去年12月，这张广告单呢，出现在脸书上，推销维加斯特罗酒吧的饮料还有电子音乐。那么广告单上的佛像色彩非常浓烈，头戴大型耳机。后来这张广告单呢，被一则道歉启事所取代。仰光的这家法院作出判决，新西兰公民布拉克伍德和两名缅甸人因为侮辱宗教而服2年劳役，并且因为不服从一名公职人员的命令而入狱半年。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3月13号星期五，缅甸军队与北部果敢地区武装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几枚炸弹落入中国云南孟定大桑树村，造成多名的平民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坚决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不过缅甸政府则否认缅军的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并且说可能是果敢反政府武装为了挑起中缅矛盾所为。但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则是驳斥这样的说法。自这事件呢，是否将影响中缅关系呢？而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为何？为什么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对果敢反政府武装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韩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我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啊，我们看到现在众说纷纭，但中方这边的说法是说到是缅军的这个飞机的炮弹落入这个云南，但是呢缅甸政府现在却否认，他认为说是这个反政府武装所做的。那么反政府武装的发言人他说是缅甸政府做的，但是他说并不是飞机而是炮击所为。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天，就您所掌握的最新消息来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好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是在边境地区事发现场调查的人员发现，这个发生伤亡事故的炸弹是100公斤级的重型的航弹，也就是说，那么这个发生爆炸的炸弹应该是属于飞机上扔下来的航空炸弹，它既不是炮击的炸弹，也不是轻型武器所为。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果敢同盟军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重型的武器，更没有轰炸机，可能这个由缅甸政府军所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是，那陈先您既然说到这是飞机这个军机所为的话，您也在您的文章里头也提到是说，关于这个国际法的惯例如果这个军机携带进入他国领空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国际事件。那么在这起事件里面，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缅甸方面提出什么样的交涉，依照国际法呢？
确实依照国际法的规定的话，那么他国的 军机啊或者其他武器未经允许突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境内，并且投弹或者是造成伤亡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那么作为受害的国家，就是说这个事情当中的中国是有权利保持一个追索的权利，另外来说呢，可以做出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一些这个反应包括抗议包括在外交上的其他的一些交涉，当然也包括索赔的权利。那么我注意到在这个事情新闻发生之后，尤其是民间的舆论啊，就是分歧之后呢，中国政府的态度呢，从最初的这个严正交涉变成了后来的严厉谴责，并且现在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部署了导弹，部署了战机在这个事发冲突地区。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国政府呢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展现出了一些更多的作为，那么这种作为应该是符合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也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发生这个爆炸的这个地点，就是造成中国居民死亡的这个地点，离中缅的边境线大概就是1公里到3公里的范围。那么也有军队的人士告诉我说，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飞机投弹所为，也有可能是飞机在这个缅甸的领空当中，但是它炸弹投下来，由于炸弹的这种惯性作用，那么它飞下来之后呢，就可能落在中国的境内。所以呢，从这个主观上来说，可能缅甸还是没有要故意去向中国投弹的这种这个侵略的故意。所以呢，应该说中国呢现在保持一个谨慎节制。但是呢又有理有节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符合国际纠纷处理的一些基本的准则。
是，那我先请教一下连朝这次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事情的方面很谨慎，从一开始口头上是比较软，后来比较硬了，到现在刚刚陈前先说的有部署一些军机，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军队在那里巡逻所以为什么是对于缅甸来讲，这个对中国来讲，缅甸为什么对缅甸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那你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缅甸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实际上中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关系。现在这个果敢的，实际上是果敢的这个同盟军首先想收复果敢这个首府老街，引发的这个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这个战火呢又烧到这边来了，烧到中国边境。这个边境呢，可能就刚才陈先生说的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2009年的时候，那么缅甸的军机因为在跟这个果敢的这个军队作战的时候呢，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误炸造成一个人员的伤亡。我认为呢，这个是几个大国，缅甸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在走钢丝，那么。美国呢也是想通过很多这个战略上的合作呀跟拉拢这个缅甸，日本印度都在拉拢缅甸。那么中国呢在缅甸过去从1989年以来向缅甸军政府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军事上的援助、经济上的援助、这个政治上的援助，扶植这个军政府。实际上这个轰炸这个误炸，所谓误炸中国的这个边境的这个飞机，就中国提供的，这个炸弹可能也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炸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敏感，但是中国现在在缅甸投资非常的巨大，有非常大的战略这个利益在里头，所以他必须每一步都要很慎重，不想把缅甸推向美国这边，让中国形成一个所谓的对华形成一个所谓的包围圈，他们认为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敏感，把中国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上面。
那现在我想插一句，您刚才提到说缅甸在几个大国之间周旋，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他有战略资源，这个战略资源中国是非常需要的。中国在修建了很多港口，包括海军港口，那么石油资源，中国有一条管道从这个想绕开这个海洋直接通过陆地输送到中国，那么还有矿产，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战略资源，这个中国可以通过缅甸对印度整个印度洋进行这个掌控。如果失去这个缅甸这个战略伙伴，那么中国呢就没有这样的战略的缓冲地。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那缅方呢意识到中国在对缅甸 一个全面的控制，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他有非常强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近几年开始走向民主化，开始向这个西方靠拢，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陈吉恩先生，刚才韩先生也分析的很多了哦。那我想就是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呢最近一直在推这个“一带一路”这政策。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对缅甸这个事情比较低调的处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我认为还是有关系。这个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一点来说，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啊，在过去这几十年以来，它经历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缅甸国王宣布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改革之后，那么昂山素季他也开始有这个可能性进入缅甸的这个最高的执政层。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中美，特别是中美之间，那么在缅甸的这种问题上是互相在暗暗的较劲。那么应该说这几年以来，随着缅甸民主的改革，缅甸朝美国的距离呢是更近，那么跟中国呢显然就是更远一些。这是从大的政治上来说，从地缘政治上来说。那么第二点来说，正如刚才韩先生所说的，就是缅甸对于中国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前沿战略阵地的一个作用。比如说，那么中国如果通过缅甸打通出口的话，就可以直接通向印度洋，那么它就有一个新的在西南地区是有一个新的出海口。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这两年中国已经打通了这个在缅甸的一个输油管道，这个油气管道它不仅仅输石油，也输液化气、天然气。那么这样一种油气管道，它是中国第四大这个能源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使得中国可以绕过美国所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直接通向中东地区去获取更多的能源。第三个来说呢，缅甸如果说能够去跟中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话，它犹如中国政府在整个中亚地区，或者是在中国的西南部，那么它是插入的一个楔子，它能够有效地控制印度，包括对于周边的几个国家，像这个巴基斯坦啊那些地方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缅甸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呢，重要的话也不能说完全取代一种尊严。像这一次中国的民众因为缅甸政府军的误炸导致了严重的死伤事故，中国政府肯定要做出一个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很显然它还是比较友善的，它实际上也是给了缅甸一个面子，就是告诉你我要做出这个姿态，但是你自己呢看着办吧，你好好的办。实际上我所知道的是，缅甸政府在每一次出动这种轰炸机之前啊，它都是每一天都要向中国这个事先通报它出动的飞机的架次数量机型，它甚至它的这个具体的航线它都是事先通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来说呢，就是中国会把缅甸政府军的这种飞机呢视为有机，至少是没有威胁的飞机。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发生了误炸呢，中国政府肯定基于对于舆论的平息，也基于国家的尊严，也基于为了维护国民的基本的安全，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现在看来还是友善的，是低调的，是有节制的。
是，陈先，我想接请教您，您提到说这个当然中方这边把缅方的这个军队当然是友军哦，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几乎在世界上，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所谓中国脸孔或是说中文的人，可能受到了所谓的比较这个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许多的中国网民或中国民众就会义愤填膺。那这次果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中国民间的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一片的是希望能够支持果敢的这些人。那所以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在面对果敢人民的上面呢？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对于果敢同盟军也好，对于克钦军也好，还是对于整个果敢特区啊，中国民间有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这种具体的演变历史，包括果敢同盟军是怎么来的，这个特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他基于一种朴素的这种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总觉得在果敢特区这20万人啊，大多数是华人或者是使用汉语的人。另外来说呢，像果敢同盟军彭家声他们啊，都是中国 军人呢过去演变出来的。但是呢，这种演变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只要是我们中国的人在那里去占了一块地盘就很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果敢同盟军对于果敢特区的控制，它完全从战略上来说是不符合中国对于缅甸的这种战略利益。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缅甸，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符合中国的这种利益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恰恰果敢同盟军呢，就是在缅甸呢制造了一种这个麻烦，并且呢果敢特区从过去多年以来的这种事实也表明，它并不是说真的是就一定是听中国政府的话，它并不是中国的一个有效的辖区。所以呢，我们作为一种普通的民众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只要是中国人我们就要支持他。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并不一定是那么样一个事实。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是有几位的观众朋友，
先要补充一下。
我就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谈得很精到，很准确。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为什么官方和民间那么大的差异，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认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民众实际上还是很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和现状，和包括一些政治地缘这些关系的。我觉得就很大程度上，老百姓不满就是说，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利益，中共把自己的战略也放在高于这个华人的这个缅甸华人的这个地位上，他从来都是没有把这些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生计当做一个主要的考量。是过去呢对这些缅甸果敢人他的就是利用这个背叛拉拢，反正种种的就是玩弄这些东西，一方面私下的也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一方面呢又背叛他们。在2009年，据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共向缅甸当局提供了信息，说这些个果敢人在这儿贩毒，那么缅甸军队发动的进攻，据说是这样子了啊。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发动进攻的时候呢，缅甸军队没有跟中方的这个协调，那引起很多的这个误炸误伤，引起很多的矛盾。那么中方呢转而变得很强硬，这样的这些个玩这样的游戏啊非常非常多。就是说中国官方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长期以来对老百姓的福利是不太管的，他考虑是自己的这个一个整个的所谓的可以丢卒保车，就是叫一个大盘棋，你只是一个小螺丝钉，他可以随时牺牲你出卖你，这个都无所谓。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像美国经常需要派出特使到朝鲜去营救人质，虽然说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人质或者美国人到那里去做传教或是宣传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做，导致了很多的麻烦才会被朝鲜给拘留。但是美国依然会这个不管是说有六方会谈的压力或等等的，但是他们还是会派出特使，释放出一些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跟朝鲜换回这些某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想这是对一个生命价值的尊重的不一样。
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在缅甸呢，就是在果敢这个地区呢，还有一些个很具体的这个，比如说这次他的这个总统突然缅甸总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立场，说是一寸土地也不能丢掉。那么他的政府官员呢也说，要求云南政府不要支持果敢的这个武装力量。其实呢，果敢的这些个老百姓啊，他们就是想回到原来自己的这个地方，保持一个高度自治的这个一个地区，并不是说要独立出来。现在呢，这个缅甸政府把他们说成是这个叛军，是恐怖主义分子，说要求中方呢不要支持恐怖分子对缅甸进行袭击，所以这个里头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们要求是类似像说大藏区高度自治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在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杰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你刚刚你也提到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对果敢人这方面的这个态度跟他们的作为，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政府一向的表明是不介入所谓这个他们称为这是缅甸的内战，但是我们在美国之音3月11号的报道当中呢，有访问到逃到云南的这个缅甸的难民，他却表示说呢，在当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开始接管在当地的果敢的难民营，而且这个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个时候会去介入到果敢的难民营呢？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它有便于澄清一些认识。实际上根据国际法和有关公约的规定呢，当因为作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原因呢，造成一国的这个难民涌入他国的时候，那么涌入国他的政府以及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实际上就对于这些难民啊进行一个人道主义的安置，和生活上的一些便利提供呢，这是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这个呢并不是干涉他国的内政，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是在自己的境内对于涌入中国境内的缅甸难民也好，果敢的难民也好，进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照顾安排啊，给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这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不是一个干涉他国内政，也不是对于缅甸和果敢之间的这种战争的这么一次安排。当然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果敢的所谓同盟军的战士，他白天可能在那里打仗，打完仗之后晚上他就跑到中国境内来充当难民，脱下军服他就是难民，穿上军装他就是战士。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中国政府他也并不是有很多的能力去管得住的，因为这个人要回到缅甸去，这是他的自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可能中国政府还是有点冤。
韩先生要补充是吗？
我就觉得中共像云南政府可能对这个果敢这些军同盟军实际上还是有暗地的支持的，但这个支持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这个果敢军队从同盟军从这个2009年打退以后，很多就退到中共这个中国的云南这个地这个边境地带。那么他们最近几年以来，发展非常的快，从几百个人可能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现在差不多号称有5000个这个士兵的这个武装了。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没有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帮助，我觉得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而且他们现在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啊，在招募中国退休这个士兵，是退休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参加战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过去我知道，就是说中国在和帮助这个果敢，还有这些少数民族这个克钦族啊，他在跟缅甸政府谈判的时候，都有中方的代表参与的，而且中方代表对这些一个少数民族控制实际上还是蛮强的，他有很多经济资源，有很多军事资源，那么他讲话是说算的、算数的，所以这里头很多的这个矛盾之处，就一方面说不干涉，同时呢又在私下的干涉，表面上不干涉，私下的在干涉，但怎么样处理这个平衡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难，不太容易，因为在这个地区啊，有33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也跟中国的这个情况很像的啊。
对，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的是中缅边界的冲突。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薛先生您好。河北的薛先生好，先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
请讲。
不且先不说真相如何。
好，请讲。
姑且先不说真相如何。就算是缅甸政府军干的，也不是只有战争这一解决途径。战争起码有两大害处：一，劳民伤财，损失伤亡最终只能由平民买单。二，替党国官员扬名树威，使独裁更加牢固。现在可怕的不单是共产党有多坏，更可怕的是愚民太愚，奴性十足。如果说现在中国民主化有难度，那么纳粹化我看要容易得多。完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中国政府是在缅甸问题上输不起的，因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东南亚被美国日本都包围过，所以中国呢对印度洋的出口是非常的重视，一个巴基斯坦，一个缅甸，是中国唯一的走出印度洋的这么一个出口，所以中国呢是从建国49年以来是巴基斯坦和缅甸，中国是绝对不能把它放弃的。巴
但是中国政府呢，最近这几年呢，把押错宝了，他把宝给押在缅甸独裁军人政权身上了。现在缅甸独裁军人政权现在基本上是走向民主了，说中国政府现在是比较尴尬，而且缅甸政府现在呢，正在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往美国一方靠拢，中国政府就是更尴尬了。但是呢，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前沿阵地，因为它是中国往印度洋第一个唯一这么一个出口。好，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高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沈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沈先生您好。福建的沈先生，陈先生已经掉线了，
刚刚已经说过了。
哦，是吗？好的。陈坚先生，您对我们几位观众的发言有没有什么评价呢？
我觉得对于辽宁高先生，他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能够看到缅甸对于中国的这种战略价值，同时也可以由此分析出来中国和缅甸之间呢，他只能采取这种这个理性的平和的态度去处理。只要是没有发生极端的情况，中国政府还是会节制的，有节制的去处理好这件事情。
是，那陈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刚才我们这个看我们讲了几篇《美国之音》，我们对这个这件事件有持续的报道。那么在我们的一篇报道里面，也访问了当地的这个云南人，刚刚提到说呢，当时在误炸了之后呢，中国的官员是互相推脱，家属要求帮忙把伤者送往医院，但是官员互相推脱都不情愿帮忙。为什么在云南的官员会出现这样现象？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并不一致，或是并不明朗，导致地方官员互相推脱呢？
可能还不是这样子的。我的理解呢，是因为云南的地方官员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敢去轻易说什么，甚至也不敢做什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如果说中央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指示，上级政府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明确的态度，那么作为基层的地方的官员呢，他能够去做一些救治，就是相当不错了。除此以外，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去做额外的事情，因为如果说做错了或者说错了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国际问题，涉及到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些基层的官员是完全承担不起这样的罪责的。当然呢，就是通过舆论之后，后来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比较高层的政府态度明确之后，我相信这个他们基层的一些做法还是会有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言，就是这些轰炸或者是这个死伤的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当地的官员还在推脱的话，那就确实太不应该了，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是的，好的，那我们最后时间剩一点时间，我们请韩连超先做一个总结就是在这个事件上来看，您觉得说会继续会恶化的发展，双方会对峙越来越严重，我中缅之间，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将会一个和平的落幕呢？
我觉得中缅之间可能关系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不至于走到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么双方都还是有需要，因为尽管缅甸叫停很多中国投资项目，但是呢，我想还是有很多经济的实在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也缅方呢，很明显的这个态立场比较趋于强硬，那么中方呢也在趋于强硬，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关系肯定是有会逐渐的紧张一点。另外我觉得这个中方里头可能也有一些个不同意见。我们知道最近打的那个14个将领之间有一个叫黄兴将军，他是这个军事科学院的，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透露了军事秘密。他透露什么样的军事秘密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向果敢人透露了一些个军事这个秘密。然后呢，他作为现在是反腐，把他给整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共内部，对这个果敢这个中缅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
嗯，陈先生，您觉得缅甸的道歉和赔偿是必须的吗？
我认为还是必须的，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最后经过调查确认了炸弹是他们投的，不管是误炸还是什么样，那么他对于伤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种行为表示一个歉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外交态度。他道了歉做了赔偿，并不等于他输了什么，反倒说明他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流氓政府，而是一个理性的政府。我希望他能够去尽早的赔偿并且道歉，同时呢也确保以后呢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缅甸炸死云南平民引发争议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冤假错案以及巨额的国家赔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内蒙古冤死的17岁的青年呼格吉勒图案。周强在报告中还说，2014年国家赔偿案件一共有2700多件，中国政府拿出了1.1亿元的人民币来赔偿刑事案件受害人。一个自称法治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冤假错案呢？1.1亿的国赔能否让蒙冤者及家人获得抚慰呢？如何让公众在每一起的赔偿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仍然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博士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而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请陈杰仁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呢是收到了206万的这个赔偿国赔，那么福建的冤民呢念斌呢是去年底也获得了国家赔偿113万，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样的国家赔偿是否是合理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难的回答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根据当前中国现行的法律来说呢，这样一个赔偿呢，它确实还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它有标准可言。比如说呼格吉勒图它是赔偿的这个200多万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00万元的对于他家属的这个精神的抚慰金，因为他的这个人已经死掉了，被错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呼格吉勒图本人的这种冤判死刑呢，那么他赔了100万块钱，总共是200多万块钱。念斌呢，他实际上就是大概也是一点点一部分啊，少量的这个精神抚慰金，再加上一个主体的自由被侵害的这么一个赔偿。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呢，这样的赔偿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实际上根据一个基本的天然道义，或者甚至可以说根据和中国相对称的差不多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这种赔偿标准来说，这个标准是确实非常低了。你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在美国因为错杀一个人被赔偿的数额是达到了几亿美元，有这么一个案例发生的，有多个这样的案例。在欧洲很多国家，如果真的是发生只要是发生了一些这个死刑的冤案的话，它的赔偿也是相当高的，哪怕是在中国的台湾地区，那么它的赔偿也远远高于大陆地区。而现在大陆地区对于一个错杀的一个人的赔偿，就跟一个矿难事故的这个遇难的员工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从法律制度上是需要修改的。因为为什么呢？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这样的赔偿标准完全不能去体现一个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第二点来说呢，就这样一个低的赔偿标准啊，使得司法机关，使得这个政府呢，草菅人命的这种心态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扭转。如果能够让他去说错杀一个人要赔1亿、2亿，甚至5亿、10亿，那么我相信今后啊，对于死刑的这种态度会更加慎重，能够不杀的就真的不杀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标准确实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大幅度的提高。
韩先生，您是美国的职业律师，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在美国和在欧洲的一些情况，您给我们谈一下，如果呼格案是发生在美国，那么美国会怎么赔偿呢？
我想呼格案如果发生在美国，可能这个很难发生在美国，首先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他被捕的时候还是一个17岁的孩子，然后不到审判不到62天就被执行死刑了。在美国呢，这种情况很难很难出现。一般判了死刑以后，至少要在监狱里边待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呢，很多这个证据啊、真相啊，就慢慢就会浮出水面上来。那么就逐渐减少这个误杀误判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如果是说真是发生这种情况，那美国呢有很多追责纠错的这个机制，比如说他这个宪法保障的这个权利，那么他可以起诉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虽然政府呢一般来说它有一个豁免权，但是豁免权是不能超过这个宪法法律规定的这个范围的。那么还有这些警察、警方追这个法官等等，如果是你有侵权行为、有违法行为，甚至有刑法这个违反刑法的行为，这些都是可以追究这些个人的这个权利，包括刑事的这个追究，包括民事的追究都是有的。那么 我觉得在美国呢，就是会利用一个经济的杠杆来蠢发性的来防止未来这个更多的这个，你必须要有责任，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感，你不能轻易的草菅人命。刚才像在这陈人讲的，就一定要运用这个经济杠杆。那么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在，比如说在加州，警方呢，搜查了一个这个所谓这些骑摩托车的那些人的这个房这个住宅，那么在搜出过程中间呢，打死了三条狗，这个三条狗最后的赔款，每一条狗的赔款都超过对呼格的这个赔款。就中国人的这个生命难道不值一条狗吗？就美国一条狗吗？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公正。那么我们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一个生命，尤其是这个冤死的这个生命。那么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我要强调的是，中国这个冤案、冤杀、冤判的非常非常多。现在国家开始赔偿，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历代中共执政之后杀了多少冤枉的人，杀了多少这个被判了多少这些无辜的人，这些人都我觉得都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否则的话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社会公正。
陈先生，韩连超先生呢谈到这个冤案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想来探究一下，就是中国一向是自称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么仅在2014年，周强的报告中呢说是国家赔偿案件就有2700多件，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呢？
我觉得中国2700多起这个赔偿的案件，这也不全部是冤假错案，有些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民事判决当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侵权的案件当中啊赔偿的。那么就算是如此的话，这个数字也是少于，我记得是2005年还是2007年就有3000多起，那么全国一年才2700多起，一共赔了1.1亿，平均每一起就赔了50000块钱。这个数字实际上和中国我所感觉到的，我所相信的，在中国全国大地上发生的冤假错案来说，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换句话说呢，这2700多起案件绝对不是中国啊已经发生的这个错案和侵权案件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啊。也换句话说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案件，它应该说已经赔偿的可能只占到了真正的错案、冤案啊、假案的这个少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跟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的这种官员的理念和中国整个民间的文化都有很深刻的关系。从制度上来说呢，就是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国家赔偿，比如说这个法院错判了，你要法院赔偿，这法律很莫名其妙规定说，那你要法院赔偿，你要向法院申请，法院不同意，最后还由法院来裁决。我心里就觉得奇怪，一个人他自己做错事情，你还要他去赔偿，要他来做出决定，这个本来就是与虎谋皮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制度啊，像国家赔偿法是需要这个大幅度修改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官员的这个理念也有问题。官员历来都是把自己作为大爷、作为老爷，而把民众呢的利益呢是踩在脚下。那么这样有草菅人命或者是草菅民财的一些做法，实际上都体现了这个官民的不平等，体现了官方对于民间的这种权力的压制，体现了中国民众啊就是真正的人权和基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保障。那么第三点来说，从民间的文化来说确实也有问题。中国呢历来有句俗话叫做有钱莫与官斗，就是说你哪怕你再有钱，你再有能力，你尽量的不要去与官府去争斗，因为你与官府争斗呢你很难赢得下来。在这样一种理念的影响下来，就是很多中国人啊，即便是吃了亏啊，被侵了权，被官府侵了权，也不敢去提赔偿，也不敢去申冤。那么这两年当然好一点了，但是这种文化的氛围还是浓厚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要改变这样的态势呢，可能从立法的层面，从文化教育的层面啊，从这个官员的这种监督的层面都要做很多的工作。如果不做好这些工作，中国的赔偿制度和这种冤假错案的纠错机制恐怕进步会很慢很慢。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韩先生有补充？
对，
我就说这个院长错案在什么，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出现，那么在民主国家也会出现。在美国呢，每年差不多有4万到5万的这个冤假错案，但是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说这个纠错机制和救助机制有各种渠道来进行救助。那么中国呢没有这个。首先，美国的这个法治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机构，不是在党领导下的这个样的一个机构，所以呢，你可以在法庭起诉，你可以通过这个公民的这个社会这个力量，通过新闻媒体来救助，通过这个公民社会的救助，通过这个非牟利组织 NGO 的这个各个层面的来救助，
或是你的议员，当地的议员也可以帮助你。
对对，民这个他就说救助的机制多，投诉的机制多。你像在中国，一些访民为了这个求诉无门，基本上都是求诉无门，到哪里去访上访也是被关到黑监狱，被这个的酷刑，就是非常很难保障一个基本的社会公正。你要没有法治自由，没有一个独立的法治机构，那不仅仅是立法，我们知道中国已经立了多少法，几万部法律，但是呢，这些法律呢，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它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现在呢，虽然是说进行一些司法改革，但还是在一个治理层面，在一个行政层面上的这个治理，而不是从制度上根本上来解决司法独立问题。
陈杰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刚刚提到，当然是您说要设立一个更完整、更明确的一个国家的赔偿的机制啊。当然，对于赔偿的方面，事后补偿的方面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但是对于所谓这些相关的官员、相关的政府机关，是否应该也有相对应的惩处的一个机制呢？
这个很显然是应该有的。其实根据中国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啊，就是如果说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他自己的错误行为导致了这种冤假错案或者是一些侵权现象的发生，最后发生了赔偿的话，应该由这些有明确错误、有过失的人啊，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据我所知，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实践当中啊，就是国家即便是赔偿之后啊，这些有错误、有过失的官员再去承担赔偿责任时，我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到过。换句话说呢，这样的赔偿最后还是由纳税人、有无辜的纳税人来买单了。所以呢，像这样的问题，很显然是要去立法，通过立法的修改来改正。那么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国家赔偿法是中国目前很多法律当中最不完备、最不符合人权保护原则、最不符合法治基本理念的一部法律。那么从它的赔偿的标准、赔偿的程序、赔偿的这个最终的决定的这个有权的机关、赔偿的这种支付的方式，以及公民获得赔偿救济的途径、程序，各个方面来说呢，都是有严重的问题。这一部法律呢，在多年前出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官民处于严重的不对立，人权保护的理念还没有得到一个基本的阐释，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出台的。我觉得如果中共政府一定是真的去推进法治的话，我希望尽快要修改国家赔偿法，使中国的这个民间的权利，包括生命、包括财产、包括其他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维护和救济。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敢说法治这两个字在中国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陈先生，你有补充？
我就想刚才陈先生谈这个官员追责的问题，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湖南麻阳，有一个这个冤假的这个错案，就是叫做滕兴善。滕兴善是当地的一个麻阳的一个屠夫，那他有一个女孩失踪了以后呢，最后就锁定是他做的，他一直叫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然后呢，这个最后呢，他被判了死刑。判了死刑以后呢，过了几年，这个所谓被杀这个女孩子已经出现了。又回来，很明显他是被这个误杀。那么
已经杀了吗？
已经杀了，杀了以后呢，补偿可能也是非常非常有限，而且呢，这当地的官员最后通过很长时间，明显的这个误杀，就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这个纠正。得到纠正以后，当地官员呢，只是得到一个警告的处分而已。那么像在美国的话，这些个严重违法的这个情况，你不仅仅是说要追究他的责任，还是要坐监狱的。所以这个存法这个问责制不建立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最近的那个空军不是被 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被判刑，不是被判刑，要求赔偿好几五千亿。五千万台币，就因为一个误杀的这个案子，还其他官员都有赔偿这个责任，所以这个追责的机制就远远要好于这个大陆的这个追责的这种机制。
陈吉仁先生，其实我们看到像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只看到当年的这个专案组负责人冯志明被限制行动自由并加以调查，其他的所有的没有，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任何人被刑事拘留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所以您觉得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官官相护的这种官场生态中，您觉得追责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毕竟啊，现在这些事情呢，也还是比过去有了进步。比如说呼格吉勒图案，当然我先要说明一下，据我所知呢，呼格吉勒图在这个被杀的时候，他是满了18岁，所以呢，他并不是17岁啊，这是我所知道的信息。那么呼格吉勒图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现在实际上也是启动了一个追责程序，可能未来的这个一些警察包括检察官，包括一些法官，可能都会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要坐牢的。那么这跟刚才韩先生所说的滕兴善的案件呢，还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进步。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呢，又说山东省高级法院呢，已经开放了这个聂树斌的案件的这个档案的查询。那么现在律师呢，也开始去查询了。我相信这个案件最后也会真相大白。如果最终证明呢，公检法的人在里边是有故意的这个人为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也还是会追究法律责任。但是这样一种启动呢，确实来之不易。我更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说，不只是去追究一个官员的责任，而是要把重点放在如何防止这些官员怎么样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制造冤案，特别是制造死刑的冤案。这一个可能比去追责本身呢更为重要一些。而现在中国来说呢，对于这一点说的多做的少，法律规定的多落实行动当中少。现在一方面是中央在倡导依法治国，倡导司法的这种公平正义，但是实际上在地方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仍然由于各方面的利益因素，由于这种所谓的政绩啊，要破案率的影响啊，还在继续制造冤案。那么我呢，去年以来也干预了这个，也介入了，关注了几起案件，发现确实有很多是严重违法的一些这个人为制造的冤案。那么我就在想啊，既然法律有规定，中央有精神，为什么地方还是这么做呢？我觉得怎么落实，怎么贯彻，不把那些话呢，就是这个流于空谈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口惠而实不至。我希望中国推进法治不是口惠而实不至。
陈先生，您提到这个如何防止这种案件冤假错案的发生，我也看到了这次全国人大有个代表叫谢子龙，好像也是湖南的一个人大代表，他在两会期间提出一个这样一个意见，他说从现在起呢，必须将办案的终身负责制贯彻落实下去，再有冤假错案追溯上去呢，谁该负责就追究谁的责任，给受害人一个交代。您觉得这种终身负责制有没有可能阻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终身负责制我觉得要分为两个方面。就像刚才韩先生说的，其实在任何国家错案的发生都是有可能的，这是司法社会管理当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完全避免的风险。那么对于错案的追究呢，我觉得要分为两个方面。如果仅仅是因为司法人员个人认识水平理解上的一些这个差距而制造了、产生了这种错案的话，不应该去追究他。但是如果是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故意的违法，比如说他故意炮制假证据，故意进行刑讯逼供故意面对一些法律的规定去违反他，最后制造了冤案、错案、假案，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去终身追究。而事实上现在这个根据司法档案的规定，每一起案件他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都是有明明确确的一个人员记载在档案里边，只要这个终身制树立起来了，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当然终身制树立起来之后能不能完全避免冤假错案，我觉得还不见得。因为在利益面前，有一些公检法的人员，有一些司法工作人员，他就是利令智昏，他就是宁可牺牲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和自由，也要去满足自己的政绩工程。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韩先生说的很重要，我认为中国的司法如果不独立的话， 是难以去解决彻底解决冤假错案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但是我想很快的请教韩先生，你刚才提到说政治犯的问题，我们看到像台湾在今年，他在有2000多人的这个228的所谓这个事件的家属，
对，
已经受到国家赔偿了。您认为中国在设计国家赔偿的时候，需要把政治犯纳入考量吗？
当然应该，而且我觉得从历来从这个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些所有这个冤假错案，我觉得都应该得到赔偿，都应该纠正。
是，
那是不是中国政府就得破产？
不会破产。
好，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呢，我们就来接两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请湖北的王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湖北的王先生，嗯，请讲。湖北的王先生，我们先请江西的吴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江西的吴先生。
喂喂，
哎，请讲。
喂，
嗯，请讲。您已经在我们节目中了
啊？
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我听不见你说话，我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哈，叫88年的时间，乡政府拉枪打死那个陈民，至今呢状告无门，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到了北京，到了南昌，多次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赔了4000块钱的安葬费，什么也没给，就是。而现在这个还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先请专家帮忙想个办法，能不能有办法？就是说，嗯。
好，谢谢江西的吴先生。我们先请湖南的吴先生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然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湖南的吴先生，请讲。
喂。
湖南的吴先生。吴先生的电话出现了，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先请陈坚先生来回应一下江西的吴先生的电话，好吗？
好的。江西吴先生，因为我不太清楚他所说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确实是错误的这个死亡的话，或者是因为政府的官员错误导致的话，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有关法律的规定呢，依法去提起一个申诉程序。那么我建议您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先请一位律师，由律师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呢给你提供比较具体的可行的一个操作方案，因为缺乏具体的资料也没有办法去在这里具体的回应您，抱歉。
陈先生，我们刚才回到您刚才说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就是数字，像比如说2014年啊，各级法院的国赔数量是2000多件啊，但是相比于10年之前呢是少了很多，10年前的2005年是3134件。那么很多中国的学者和律师说认为说在地方层面上呢就是执行非常的难，所以您觉得应该在地方层面上应该如何的改进呢？
我觉得这个改进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要确定一个国家赔偿委员会，就是根据，当然是前提是修改法律，那么这个赔偿委员会呢要超越于公检法，超越于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执法部门，比如说可以在人大啊，或者是哪里去设立，或者是在法院独立出来一个机构来设立出，这是第一个。那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客观中立的去审理赔偿的申请和申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就是要把国家赔偿啊和这个所谓的错案追究要分开出来，因为现在有一种这个比较错误的一个思潮，就是觉得只要是赔偿了就一定是错案，一定是错案就会追究责任。那么有一些官员为了防止自己被追究责任呢，他宁可去压制不让赔偿，所以呢他在阻碍赔偿的发生。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赔偿过程当中，有一些呢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官员的故意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一种刚才我说的必然的风险。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赔偿实际上他就做出来之后，就是说要减少官员当中的阻力。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对于赔偿的这种事后的追究补救制度，还是应该由有错误的官员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减少政府的负担。第四个呢，我希望国家是能够在这个赔偿的这个基金上啊，能够去扩大规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2014年一共才赔了1.1亿，这个是什么概念？是连国家发改委的一个官员家里，就一个官员家里搜出的这个现金都比他整个额还多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去，国家有那么多钱啊，有一年有几十万亿的 GDP， 你弄100亿的资金放在那里做一个基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觉得还是要增加一些基金。
好的， 时间关系，关于中国冤假错案以及国家赔偿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女权在中国面临的处境，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阳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